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夜空下流淌一袭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思墨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今晚的心灵港湾栏目，我是主播思墨。最近听到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其实是你做事的速度。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机会和挑战，这些机会和挑战就会成就我们进步的阶梯，而我们迈上这个阶梯的脚步实际上就取决于了你是不是走在别人的前面。所以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是有道理，它便是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其实并不是阶梯的长短，而是你做事的速度，你是不是比别人更早一步地迈上了这些阶梯。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做《社交网络》，这个电影讲述了 Facebook 曲折的创业史以及当中的官司纠纷。其实我对电影当中的一些细节都不是很惊讶，最最让我惊讶的是扎克伯格这个人，尤其是他做事的速度和他的执行力。扎克伯格被女友甩掉之后，当晚便心血来潮怒敲代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电脑上就折腾出了一款应用，大头照对比评分应用，叫做 FaceMash。 简单的来说，这个应用就是让校园里的美少女们上传他们的照片到网站，然后再让路人去评分。这个简单粗糙的产品马上就抓住了大学生们对美色的窥探欲，并且也抓住了美女们的虚荣心，而且通过这个评分的建立也增加了竞争机制，所以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在影片的细节当中可以发现到一个事实，扎克伯格那天晚上8:13回到了宿舍，在10:17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手做 FaceMash， 等到凌晨2:08同学瓦萨林回来的时候，他就提供了算法公式。该产品上线之后，在大学生中就马上的广为流传，凌晨4:00网站的流量就已经开始异常，马上就弄垮了哈佛大学里边的校园网，惊动了校方的管理人员。也就是说，他只花了6小时的时间便完成了从产品的设计开发到上线的种种步骤，这可能是一个小型的创业团队2到3天的工作量了。另外，同样在哈佛大学就读的一对兄弟俩与扎克伯格实际上是死对头，他们俩总说是扎克伯格剽窃了他们的创意之后才有了 Facebook。那促成了扎克伯格和这两兄弟日后的巨大差距，其实正是二者的执行力的差距。当兄弟俩还在犹豫着是否要全身心投入做这个社交网站的时候，扎克伯格就已经开始动手在做 Facebook 了。当兄弟俩在训练皮划艇的时候，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已经上线了。当兄弟俩发出律师函的时候，在等扎克伯格回应，那扎克伯格就已经宣布了 Facebook.com 已经进入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当兄弟俩去找哈佛校长去告状的时候，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已经覆盖了美国29所学校， 已经拥有了7.5万的注册用户。当兄弟俩还在为英国参加赛艇比赛的时候，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已经成为了英国剑桥、牛津和伦敦商学院的劲爆话题。在 CEO 疯狂的执行力和推动下， Facebook 几乎是以疯狂的速度在美国的各大校园里铺开，然后就迅速地蔓延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面对社交网站这个足以带动全球性革命的 idea 的时候，这两兄弟却迟迟的不肯动手，而扎克伯格却选择了像疯狗一般的执行。除此之外，他还有敏捷的对项目的跟进能力。社交产品上线的初期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换代。有一次，扎克伯格从熊群那里得到了社交网站需要展示学生的情感关系这个启示之后，他就立马着了魔一样的赶回寝室，马上增加了这个功能。在这部电影当中，你可以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扎克伯格身上有一种平静的粗暴，有一种程序员身上特有的耿直。出现了想法，那就马上地去执行，那如果出现问题，下一秒也立刻去解决。如果出现了更优的方案，那么也没问题，下一秒立刻敲进代码就进行产品的更迭。对，就是下一秒、下下一秒、再下一秒都是晚的。我刚毕业那会儿，其实特别自鸣得意的便是自己自命不凡的又不受限制的思维、想法和创意，就好像这些东西可以立马就可以值上千金万两黄金一样，可以立马就能说服其他公司给我开出高额的薪水。但是后来经历了多了，你才会逐渐的理解创业圈子里的一句话：想法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而执行力才是最重要的。决定人生高度从来不是做事的完美程度，而是做事的速度。比如说，你现在饿了，你想烤鸡翅膀吃，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在脑子里构想如何烤一对完美的鸡翅，也不是去想如何去调制这个调味料，也不是去想胡椒应该用哪个牌子的好，而是现在立马起身去菜市场买一包鸡翅才对。速度才是第一要诀，它是建立在一切基础上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前段时间很想出去旅游，所以最近我都在刷一些旅游的网站，包括各大航空公司的一些机票攻略等等。我在刷这些网站的时候，突然间在一个在线旅游网站的首页上出现了一个我高中同学的名字，我一看照片，好像是他，又好像有点不像。点进去之后，我才发现真的是他。他在网站上的页面介绍是旅游定制师、酒店试睡员、旅行专栏作家和某某杂志的签约摄影师。他的头衔太多，突然间有点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突然间想起来，他曾经在大学里休学了一年半，专门就是用来旅游，之后延期毕业，很晚才拿到了毕业证。在网站上他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他当年是看了杜嘉译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转山》，于是特别的想去拉萨，当天晚上他就订了机票，第二天上午规划好了所有的行程，下午跑到了老师的办公室里就提出了请假的申请，晚上打包好了所有的行李，查攻略就查到了凌晨1:30，之后第二天他就草草地出发了。也许是去完西藏之后感觉灵魂被净化了，他觉得旅行实在是太好玩了，他觉得他的爱好就是旅行，所以他果断地休学了半年，全职旅行。那他旅行的钱是怎么来的呢？他的个人主页写道，他一半是问父母借，另外一半是打工的时候赚，也就是在旅行当中边旅行边打工。他平时还偶尔做一做兼职的婚庆摄影， 赚的也不少。拉萨的布达拉宫、纳木错、大昭寺，大理的双廊、洱海、苍山，丽江的束河、泸沽湖、玉龙雪山。说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又或是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好吧，随便拉出10个人来，可能里边有9个人都曾经幻想过，他们都想去以上的这些地方玩一玩。可是也许只有1个人才能做到，因为其他的9个人都已经把他们的想法就这样的烂在了脑子里。那些想法可能在夜晚舒适的睡眠里静静融化，差一点点就成为了现实，但是是差一点点而没有成为现实。我在去北京的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哥们儿，他住在团结湖那块儿。有一次和他在路边吃烧烤，他很严肃地跟我告诉我，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开一家书店。我说那你就开呀。他说没什么钱。我说也许没钱也可以开。他说那怎么开呀？我就问他，你家里有没有旧书？他说有，因为他是喜欢看书的人，他们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书。我说那我建议你可以先从摆旧书摊开始做起，反正你也是个人兴趣，不图赚钱，图个痛快。当时他的眼神里有很多的闪躲，有一些顾虑。他问我，一旦有城管怎么办？万一有人收保护费怎么办？万一有人买书不给钱怎么办？万一有人讨价还价怎么办？我说大哥，你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先开始了再说，只要开始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他点了点头，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那天晚上我去他的那个小出租屋里边，一起和他确认了一些摆摊的地点、经营时间、书架等等问题。然后我们还问房东要了一个大纸箱子，直接把他的那些旧书全部都扔进了箱子里边。第二天晚上6点半，我和他直接在团结湖附近就摆起了旧书摊。我帮了他2天忙，之后就全靠他自己来做。结果如何呢？那个旧书摊运营良好，没有人收保护费，没有城管驱逐，没有人买书不给钱，只有几个人也会讨价还价。这个哥们儿后来还结交了很多的书友，认识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刚开始他还有一些不好意思地坐在路边，之后干脆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自顾自地看书，再然后就各种的收放自如。他现在怎么样了呢？这个朋友最近的朋友圈的动态是在寻找合适的书店铺位，他真的要开个书店了。虽然是卖二手书，但基本也是朝着自己的愿望来靠拢，并且通过摆书摊，他结识了很多很多的书友，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了他生活中很多的乐趣。他还捣鼓出了一个线下的书会，他现在是这个读书会的会长。你看，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在路边唯唯诺诺、痴人说梦的青年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你做事的速度足够快，执行力足够强的时候，你就会深深地坚信，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长处、技能、兴趣，找到一个足以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去处。而当你做事速度太慢，你就会抱怨这个时代真的是坏得不像话，钱怎么都被别人给赚了，红利的好处都一定是先被先行者瓜分，风口上的那只飞翔的猪永远都不是自己。你的心态会变得日益的扭曲，你原本的激情早就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当中消失殆尽。实际上这些人不是没有能力，他都是被自己拖垮的，其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可能当年只要动一动手，日后的所有的情况都会发生改变。你不用和金字塔尖的那些牛人来相比，你光是和那些足够成功的普通人相比就足够了。当你把自己和那些成功的普通人来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和他的差距其实就是当初的动手做了和没动手做的差别。你和他之间的巨大的鸿沟，就是当时的一个微小的执行力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有普通的容颜，普通的身材，普通的心智，谁也不比谁聪明太多，谁也不比谁机智多少。智商大概都是中国人的平均水平，约为105左右。而那些二话不说就先把事儿给做了的人，成功的几率要远远的高于那些明日复明日的人。现在假设有100个人要做事，我确信其中50个人的心态都是算了吧，有时间再说，或者是下一次我一定这么去做。其中有30个人可能会犹豫一阵，他们决定小试一下，但是可能还没怎么尝试呢，就觉得太烦了，太难了，就这样放弃了。其中还有12个人推进了计划，但是由于种种的阻碍也停下了脚步。其中也有5个人在计划之后可能完成了一个大概，获得了稍许的成就感，也就此止步。但是最后有3个人，他们立马开干，雷厉风行，决策果断，马上就抢到了优先权，提前的抓住了机会，并且实时跟进。那么这3个人的做事速度最终就决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一定会跑在大部分人的前面。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懂，拖延症也不是我们想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执行力，因为它可以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就拿思墨来说吧，之前的自己很喜欢传媒这个行业，很喜欢文化圈里的事情，所以说之前也做过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做做编辑，写写文章之类的。后来在西雅图的时候，有一天我真的是奇思妙想，我突然间想说，我们每一天都在看电视听广播，那么我可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人呢？就好像是你读过我的文字却未见过我的人，但是我却做着这样的工作，那么我看着电视听着广播，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和他们贴近一些呢？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念头突然间冲击了我的心灵，我就突然间很想为这件事努力一把，所以说我就立马开始在网上打开网页，开始搜索中文电台、中文电视台等等字样。后来我发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当时我就给西雅图中文电台当时留下的信箱邮件里边回复了一封我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我对电台的一些很多的事情都很想认真的了解的时候，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台长的回复。真的当时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听起来不太可以接近的人，你会觉得突然间离你那么的近。我和台长约好了一个时间，他邀请我去电台参观一下。参观的那一天我还特别的清晰记得，台长邀请我去做一些新闻方面的一些试播，来看一看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这方面。其实那是第一次坐在直播间里边，面对的陌生的话筒，我当时真的有一些紧张，有一些局促，我甚至开始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做一个电台主播。可是还好，很幸运的是，台长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慢慢的，我就有了自己的节目，有了自己的听众，有了自己更多更多的一些发展的机会。 我当时还觉得说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科班出身的主持人，我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吗？但是我当想到了其实做事的态度，做事的速度，其实应该决定了很多很多各个方面的时候，我决定果断尝试。实际上到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选择和当时的决策力是正确的。因为每当有听众和我反馈说思墨很喜欢你的声音，很喜欢你的节目，又或者是他们期待我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的时候，我就会真的认真地发现，不论你是否喜欢这个职业，只要你开始想要去尝试，就一定是给自己了一个很圆满的交代。因为无论成功与否，你都在此刻，就在现在，马上去做，实现了一部分，就已经比别人成功了很多。后来，在国内的这段时间，我和同样热爱广播事业的小伙伴，一起有了更多的创新思维。因为我们在同样做过广播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相同的事情。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我的朋友在中国的电台做主播。我们在想，我们为何不为我们共同喜欢的事情搭一个桥梁呢？后来经过很多很多的深思熟虑，我和我的朋友就这样子，在一个很好的下午，我们一起决定了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档自己的节目，叫做中美零时差，连接中国和美国，交流文化等等各方各面好玩的事情，把更多美国的新鲜事带到国内的更多角落。所以说这件事情，当我开始有想法的时候，我当时只是局促在一个小小的点，就是我们喜欢广播。可后来因为朋友的支持和他的一份热情，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很远很久。所以现在这个节目马上就要落地了，我们在每次试音调试的情况下，我都会满怀期待。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真的有小小的松懈，小小的懈怠，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能撑起一个节目整体的制作。虽然我有这么好的团队，这么好的幕后的制作团队来帮我打造整个的节目，可我还是会有一些担心，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自己能够做好呢？但是想到了执行力就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我突然间可以抛弃所有一切的顾虑。我在想，就这样做，我就来尝试一下，和小伙伴一起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成就一点自己的梦想。或许最后的结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又或者是我们只能到时候对自己说，我们尝试过了，问心无愧就好。可是就在此刻，我们用自己最热情的最快的速度来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让我充满了深深的成就感了。那么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把这档节目也带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这样子现在马上就去实行吧。不要再说明天我再去做，或者是以后再说，因为以后再说的事情你自己心里也清楚，有可能就再也不见了。所以思墨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心中每一个奇思妙想跑出来的念头都付诸实践，因为你做出来的第一步就已经是优先于别人了。好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栏目，思墨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你们的梦想实现的道路上能够看到机会就马上瞄准，就从今天开始做起来，抛弃你的拖延症，发动你的执行力，让一切的事情就从今天 right now 马上开始实行吧。
一爱一起不走，就像小时候一群孩子排着队走过十字路口，挺起胸抬起头，走过多年以后，年少轻狂的梦依然在心头。一二一起不走，请为我加油，依稀可见美好明天向我挥手，别回头向前走，动力无止无休，想到你还在我身后，暖意满心头。
祝大家晚安好梦，在梦里就开始动起来吧。
就是一场真人秀，你看看街上到处都是摄像头，心胸坦荡的人从来不发愁，城市中有一些规则要遵守。生活是一场逍遥游，你还有没有说走就走的自由，等错过早晚高峰汹涌的车流，让心飞向更宽广的宇宙。小时候一群孩子排着队走过十字路口，挺起胸抬起头，走过多年以后，年少轻狂的梦依然在心头。一二一起不走，请为我加油，依稀可见美好明天向我挥手，别回头向前走，动力无止无休，想到你暖意慢慢在心头。走，就像小时候一群孩子排着队走过十字路口，挺起胸抬起头，走过多年以后，年少轻狂的梦依然在心头。一二一起不走，请为我加油，依稀可见美好明天向我挥手，别回头向前走，动力无止无休，想到你在暖意满心头。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Seattle and KVRQ 94.9 HD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